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来到西雅图灵安的每日灵修 Podcast。 今天我们要灵修的经文是以斯拉记第九章一共十五节的经文，主题是以斯拉的认罪祷告。上一章第八章记载了文士以斯拉率领第二批以色列人回归的事情，因为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从第八章起经文就以第一人称我出现。第九章则记载了以斯拉作为一个属灵领袖面对的一大问题以及他的反应，那就是百姓与外邦人杂婚的问题，这也是以色列人灵命重整的开始。以斯拉记第九章第一节，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弃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事上为罪魁。第一节的一开始说到这事，它是指第八章中以斯拉带着人力财力顺利归回并且献祭，这些都是好消息。然而到第二节就开始有坏消息，坏到什么程度呢？上到官长、祭司，下至平民百姓，皆行可憎的事情，那就是与外邦人通婚的事情。根据圣经的记载，从士师时代以来，以色列人已经与外邦女子通婚，并参与异族的宗教活动，甚至到了以色列王国统一鼎盛时期的所罗门王也沾上同样的罪，最终导致国破家亡。虽然神早在摩西时代就禁止这事，但是到了以斯拉那个年代，以色列人仍然未改变他们的罪行，他们的下一代又重蹈覆辙。这件事情在以后的尼希米记我们还可以继续的看到。禁止与外族通婚并非种族歧视，因为犹太人与住在该地的非犹太人其实源于同一个族中。神颁下这道命令完全是为了属灵的缘故，人若与外族人通婚，很容易就会倒向外族的信仰和风俗，若在婚姻等重要事上不自觉地违背了神，自然无力拒绝配偶所崇拜的偶像。弟兄姊妹，好像这个与外族通婚的这个事情跟我们现代人无关，然而你去仔细想一下，今天世代的偶像崇拜拜金主义其实在跟当时的婚姻混杂在属灵的意义上是一致，那就是信仰的不专一。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也提到，当我们在信主之前并不明白神的旨意，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中运行的邪灵。这就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个警醒的心，不管是我们自己，而且要我们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不陷在世俗和偶像的崇拜最终。第九章第三节，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凡以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都因这被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这里这个形容词惊惧忧闷出现了两次，充分说明了作者被这个事情极度的震惊和极度的失望。在 Amplified 版本里面还加上 at the shame of it， 也是说极度的被羞耻，有极度的羞耻感。以斯拉在这里外在的表现是剧烈的，是最为极重的羞辱，甚至他也可以再次带来神的惩罚。要知道这时候距以色列民第一次回归不过80年，也就是两到三代人之间，以色列人再次陷入了曾经使他们国破家亡的罪中。好在除了以斯拉之外，还有一些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人，也就是那些敬畏神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的人。读到这里我也想到现今社会的日益败坏，道德沦丧，各种公然违背上帝标准的法律法规居然可以堂而皇之地被通过被执行， 为神言语战兢的人不是没有，而是不够多。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一起起来来征战，让我们能够成为对罪敏感、对罪痛心疾首的人，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成为一批圣洁守约的子民。第五节，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依然愁苦。于是以撒拉就开始向神来呼求，向神来祷告。在第六节、第七节里面，他用的是我们、我们、我们、我们，一共五次提到我们的罪孽、我们的罪恶滔天。以撒拉他自己并没有犯杂婚的罪，却在这里以认同性的祷告，把自己放在以色列民的群体之中，把他自己个人的利益和声誉放在一边，他才是真正的代祷者。读到这里，让我想到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包括我们在内，我自己在内，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误区，那就是只要我们自己洁身自好，不犯罪就好了，至于这个社会或者国家怎么样，跟我的关系不大，让神去管吧。然而圣经告诉我们，单行的善若不去行，就是我们的罪了。让我们一起能够像以撒拉这样，为这个世代来认罪祷告，让我们更多的投入到全地转换的福音使命当中去，来影响并翻转这个世代。第九章第八节，以撒拉继续祷告说，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之中稍微复兴。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管辖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面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其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这里以撒拉继续的追忆神过往的作为和恩典，然而他也不失警醒。从两个字可以看出他的警醒，一个是暂且，一个是稍微，表明以撒拉深知神做事的法则，他是有恩典也有公义的神，他绝不以有罪当作无罪。他提醒以色列人蒙了神的恩典之后，不能再继续犯罪。在第九节的最后有提到他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墙垣，这里并不是指这个墙已经修成了，而是指在尼希米大规模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之前，以色列人已经有一部分城墙作为防护之用，然而被仇敌拆毁破坏了。我们可以参考以撒拉记第四章还有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二章的内容。第九章的第十到第十二节是以撒拉继续的祷告，他在这里具体的认罪，那就是与外邦人通婚的罪，在哪里跌倒又要在哪里爬起来。他在祷告中重申了神的诫命，我们可以看出神的诫命和应许从来都是清清楚楚的，关键是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是否愿意去遵守。在第十二节里面，以撒拉不光提到娶外邦人为妻的事情，他也提到求外邦人的平安和他们利益的事。这让我想到我们如今世人所求的世俗的平安和价值，不就跟当年他们求外邦人的平安和利益一样吗？第九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以撒拉继续的来呼求神说，神啊，我们因我们自己的罪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事，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与这行可憎之事的民结亲呢？若这样行，你岂不向我们发怒，将我们灭绝，以致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人吗？第十五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是公义的，我们这剩下的人才得逃脱，正如今日的光景。看那、啊、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以撒拉在这三节的经文里面继续的来认罪，继续的来祷告，然而他再次转向神的怜悯和公义，认识到即使无人能够在神面前站立，依然相信当我们真心悔改的时候，神会赦免我们的罪。诗篇第三十篇第四节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颂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欢呼。神是满有恩典满有慈爱的神，然而他也是公义的神。在申命记第七章第九节，摩西向以色列人来呼喊说，所以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摩西在这里实际上说，神是会守约施慈爱给我们直到千代，然而他的百姓要爱他遵守他的诫命。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成为那爱神也遵守他诫命的人。Amen。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查经就到这里，让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来默想今天神要借着以撒拉第九章要对我们说的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当年拣选的仆人以撒拉，这位以色列人的属灵领袖，对百姓所犯的罪是何等的痛心疾首，他为百姓的带道是何等的情切迫切。主啊，求你在这个时代也让我们对罪有敏感，让我们能够恨恶罪，远离一切可憎的事情，远离一切缠累我们的罪，不跟从这个世界的道德的标准和价值观，单单要遵行你的命令，好让你的平安和祝福临到，好让我们能够脱离咒诅。主啊，求你在你的子民中兴起更多因神言语而战兢的人，使用你的教会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为你来做官做言，用祷告为万人祈求，堵住破口，直到你的旨意成就，直到你再来的日子。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今天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动，要为美国来祷告，让美国能够重新回到神的旨意的当中。我们一起来为美国来祷告。主啊，早上我们众人在你的面前为美国来呼求你。主啊，求你不要掩面不看美国，求你仍然施恩怜悯美国和其中的人民。曾几何时，这个遵从你以你的价值体系建立的国家开始偏离了你的道路，不行你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反倒去行你眼中看为恶的事。主啊，那更可悲的是，那称为你名下的子民，号称占有这个国家 80% 的人口的基督徒，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并没有 100% 的活出你的命令和旨意，我们有许多单行的善没有去行，有许多刚活出的见证和影响力我们没把它活出来。主啊，我们 也时不时做一些不讨你所喜悦的事情。主啊，正是求你来怜悯我们，怜悯美国，再次来唤醒你的百姓，来彰显你的作为，从我们自己开始。主啊，从我们的家开始，我们的教会，我们所在的社区开始，直到美国全地，求你来做认罪悔改翻转复兴的工作，让敬畏神再次深入人心，让一切邪恶谎言仇恨纷争离开。主啊，求你来医治我们这一代，保守并兴起我们的下一代，让美国能够再次的真正的伟大，不是因为美国如何的富裕，不是因为美国如何的强大，而是美国重新回到上帝的道路上，美国重新归耶和华为圣。 主啊，真是求你在2021年里面亲自介入，来止息新冠疫情，让美国及全世界能够恢复正常，让世人都看见你奇妙的作为，归荣耀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的，弟兄姊妹，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灵修就到这里，愿神赐给你美好的一天，不论你在哪里，神的恩惠平安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再见。